头也需要扩校文化的发展，从而正式上述这些制度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市场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卑鄙的贪腰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任起，这是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整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任意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在一切成果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子的，这个话呢是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的。这里所说的文明时代是指的私有制社会，不包括社会主义的文明时代。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我们正要好根据这个原理去寻找科学和道德在发展上发生背离现象的根源。其次，道德一经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它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它作为观念形态，不仅作用于本阶级，而且还会作用于其他阶级中的某些成员。进步的道德固然可以影响腐朽阶级中某些有所觉悟的成员，使其终于成为腐朽道德的叛逆。腐朽的道德也可以污染腐蚀进步阶级中某些意志不二在，使其成为腐朽道德的俘虏。而且进步道德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但由于它毕竟是新生的、幼小的，还一时不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相反，腐朽的道德虽终将衰亡，但由于它毕竟已在人类社会流传了很长时间，深刻人们的灵魂，已是成了人们的习惯，从而在新的道德还不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以前，旧道德反而会以比旧新道德更强大得多的姿态去吞噬人们的灵魂。二，道德并不因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消失而也立即消失，在这个经济基础消失后的很长时期，它还会通过种种渠道，特别是通过老一辈人的残留影响和日常行动等等习惯势力，有意无意地传染给下一辈。因而在同一个社会，不仅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种道德，而且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种道德也都同时起了作用，这也就会形成了一种与科学文化发展相背离的势力。三，它不是被动的听从经济基础的摆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能动的，在同社会上各种道德影响的较量中发展的。新旧道德的消长要有一个斗争过程，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两者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同政治文化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也就免不了会出现曲折，于是也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出现道德与科学文化背离的现象。由于旧道德的支持者或者现在还是统治阶级控制着完整的宣传工具和教育手段，因而对于旧道德的支持和对于新道德的压制也就强大有力，或者刚从统治地位被推翻了下来，他们仍可凭这些长期的统治经验和旧道德在社会上的长期影响，形成一个反对旧道德的强大势力，在社会上形成势力。最后，影响道德和科学文化发展背离的现象的还有其他的社会原因，其中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因素。诚然，自从资本主义大工业诞生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以电力的发现和应用，伴随发电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现在正处在第三次更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时期，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突破，可以预料将比以往两次带来更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使人类的智力活动提到更加重要的程度。这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每一次都进一步促进日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自由制的矛盾，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愈加有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但是这三次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或是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它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泉源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是否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来换来的？随着社会日益控制之来，个人却似乎日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只是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什么是这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事实是资产阶级总是运用其全部政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政治设施、国家机构等等，竭力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使得本该属于人类社会所共有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的科学文化成果却被强势其是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增值利润和强化剥削人类服务了。而那些为科学文化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不过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所谓不灵工人也好，科学家也好，概骂人外。资本家按照他们的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购买了他们的劳动力以后，一方面资本家就占有了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其中包括科学文化上的创造，使资本家获得了成十倍、不倍、千倍的利润；另一方面，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也就丧失了对自己劳动创造自由支配的权利。仅此事实就是同科学文化发生背离的一种道德关系上的堕落。不仅如此，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使得资产阶级道德也成为社会的统治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要生存就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出卖自己的良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可以说从起来的时候起就是受到自私自利的教育，金钱成了上帝，而为了获得金钱，盗窃、诈骗、抢掠及其他犯罪手段所能得到的自然要比辛勤诚实的劳动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由于金钱变成上帝，人们也就成了金钱的奴仆。失去金钱固然失去了生活的依靠，金钱过度也会担惊受怕和产生空虚厌倦，理想便在金钱面前烟消烟消云散，社会的道德风貌便从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渠道中日益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达背离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所有因素合力运动的结果，出现道德和科学文化的背离现象当然也必须到这种合力运动中去找原因。有些人 把这种背离归罪于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反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些人主张我们的政治制度也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以换取科学文化上的进步，完全否认存在有道德和科学文化背离的现象。也有些人抽象地说什么道德和科学文化既互相促进，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了，又互相促对，这就要分析了，这就是把科学文化说成也会促进道德堕落了。所有这些说法都掩盖了事情的真相，都是狗立体来观察道德和科学文化的关系，自然就不能说走入歧途。第三点，进步的道德促使科学文化的发展，腐朽的道德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关于道德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也被予夸大。道德的进步和腐朽有没有客观标准？当然有的，这就是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否促使人们的情竞争振奋，能否促使人们的情操向真善美统一。按照这个要求，我们来考察道德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也就不能只是片面地强调科学文化对道德发展的作用。似乎道德只能被动地接受科学文化的语录，而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却漠不关心，无能为力。事实当然不是如此，科学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科学文化，它的一切成果都是社会化了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成果又必须通过社会化了的人类吸收继承和发展，并从而去影响人类社会，改造人类社会和为人类社会服务，使之的发展进步服务。这就首先决定了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存在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是由体现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组成的。道德这是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而又决定了道德不能不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发生促进的或者阻碍的作用。从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总的说来，进步的道德促使科学文化的发展，腐朽的道德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首先，这是由于科学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科学文化作为人类知识体系和艺术体系，它时刻都需要社会的知识和艺术的交流，需要历史的知识积累和艺术积累，否则它就会或者因为不经风雨不见阳光而形不成花朵，或者因为吸收不到新鲜养料，酸去满子口干而日趋萎缩，或者因为对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盲目所指而多走弯路，或者因为缺少历史资料而无从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这里，社会的和人们的道德水平高下，自然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要发生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就一般状况来说，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总是处于统治地位。私有制的社会生活，每人每时的无孔不入地都在以私有观念有形无形地熏蒸着人们的灵魂。这种道德状况必然会不同程度地窒息科学文化知识的社会交流和历史积累。从总的方面来说，不仅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千方不计地垄断知识和艺术，而且在那种私有制社会中生活的劳动人民也因为作为谋生的保证，免不了把自己的创造和祖传的地方长期接受。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在私有制社会里，当剥削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当科学文化的发展可以为剥削阶级创造更多财富和享受资料时，他们可以放纵这些和阻碍，造成科学文化的一定繁荣。 但当其变得腐朽时，他们便会举家庭这种这些苦阻碍，造成科学文化的停滞。不仅如此，当某些科研成果和意识创造触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传统观念时，这个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便会侧耳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以大逆不道、有害于世道人情等罪名，对这些科研成就和意识创造进行残酷的镇压，对这些卓越的科学文化工作者施加迫害。哥布林的太阳中心说生前得不到成果，伽利略却因为震慑哥布林的学说而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屈原的被放纵，以及以往许许多多生活在腐朽势力统治下的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厄运，都可以在这里从这里得到说明。许多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科学文化的怀抱之所以会被毁坏，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四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等泛起的成长也正是这么干的。二是决定在私有制社会里，固然也有不少科学文化方面的示范限制以及罪犯，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凡是真正忠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科学文化工作者，都是或多或少的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正是由于他们才是直接从事这项工作的精神劳动者，他们才懂得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才真正接触科学文化所揭示出来的真理和真美，从而产生一种科学良心和艺术良心，产生了对自己从事的专业的义务感和责任心。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进步的高尚的道德品质，才促使他们能够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倦地奋斗，敢于向前人的成就接任挑战，也勇于接受后来者的挑战，否定和修正自己的成就，才支持他们无私地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后来者，期望他们超过自己。以上两点说明，即令在私有制社会里，我们也需要对科学文化与道德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反之，即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也不能忽视腐朽的道德，反会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其次，一切科学文化成果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是道德对于科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又一原因。既然科学文化是建立在知识和艺术的社会交流和历史积累基础上的，那么科学文化一切成果也就该属于社会和历史，并且作用于社会和历史。这就是说，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和文艺创造技术发挥的作用，都绝不会限制于一时一地和一部分人。蒸汽机的发明影响到整个世界，由手工生产发展到机器生产的技术革命，由此而又引起了一场社会革命。而蒸汽机的发明又是以许多细小的发现和发明为基础。同样，一部伟大的文学发明可以启动许多世代人们的心扉，一项考古发现、一些史实的考证，都会促使人们的认识因为排除了障碍而有所不一样。正是这样，道德也就必然在其中发生重大的影响，即是从事科学文化工作者的道德道德品质问题。腐朽的道德会促使人们他们不顾自己对社会、对历史所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或者粗制滥造、投机取巧，甚至剽窃他人成果，或者垄断资料，压抑形成力量，排斥甚至中赏与自己观点手法不同这个流派不同的其他科学文化工作者，或者假借和盗用科学文化的成果进行诈骗，甚而进行其他更恶劣的犯罪活动。反之，进步的道德则促使他们忠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文化事业，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精益求精 踏踏实实的经营修行，不仅绝不垄断资料，不压抑形式力量，不排斥他人，而且也能吸引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扩大科学文化的成果为自己的最大幸福。其二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道德问题。当某一个统治阶级还处于身心疲惫的上升时期，他们的道德一般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时他们比较能够爱惜人类物力，爱惜各种科学文化成果，爱惜有才能的科学文化工作者，注意整理和总结科学文化的典籍，推动科学文化的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但是一个腐朽了的统治阶级，或者一个腐朽了的统治者，他们的那种腐朽的道德意识就驱使他们把本应属于社会所共有的科学文化成果变为一己聚敛的手段，享受的资料和绘画的器材。他们甚至可以把科学文化工作者心血浇筑的珍宝埋藏地下，任意毁坏，尽情糟蹋糟蹋。其三是社会的道德风气问题。科学文化的一切成果本应是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的，但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好坏却往往关系到这些科学文化成果的命运。当社会安定，社会道德风气比较好的时候，各种是科学文化成果就比较能够得到尊重和受到保护，从而也就有利于开发利用。相反，当社会不稳定，社会道德风气不好的时候，就会使科学文化的成果得不到利用和发展，反而遭到严重的破坏。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证明。从十年内乱的时期和当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情况对比，也可以得到现实的教育。我们必须极端重视道德对于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也绝不应该任意夸大道德对于科学文化发展的作用。道德对于科学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这能是一种促进作用或者促退作用，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得出荒唐结论。有些人认为道德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这种说法只有在道德意识能够直接影响科学文化工作者精神状态这一点上方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除此以外它就是不能成立的了。因为道德和科学文化同时人类精神文明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存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他们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意识。这也并不排斥科学文化的主要部分可以构成实战力。正像当我们说到劳动组织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时，也并不排斥劳动组织可以直接构成实战力。如果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说成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好唯一因素，那就会不自觉地划清唯意志论的离开。到科学文化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同样的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尤其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要受到社会各种因素合理运动的影响。道德这是在这种合理运动起着运动中起着核心作用的一个方面。把道德说成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甚或唯一因素，还容易套之道德万能论，而在实际上也就会或者忽视和轻视对于科学文化工作本身的建设，或者就会把西方某些国家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归因于他们的道德的发展，这些而显然这两者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或有害的。现在出几个思考题。一，怎样理解道德和科学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两个组成方面？ 为什么他们又不是彼此绝缘的？二，科学文化法则对于道德的法则从哪些方面起着促进作用？为什么把道德和科学文化背离的现象归罪于科学文化的法则是错误的？三，为什么不宜夸大科学文化对于道德法则的影响？四，怎样去寻找道德与科学文化背离的原因？五，怎样说明道德对于科学文化的法则？六，为什么也不宜夸大道德对于科学文化法则的影响？到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基本原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下面呢，就还有关于道德领域里面的内部关系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道德的历史发展的历史的联系问题，是吧？那么这些问题呢，那么以后还可以其他的文书籍当中也讲了很多了，我就现在就到此为止不讲了啊。以后吧，我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再看吧。
然而，它影响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欲意控制自然，个人他似乎欲意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这是谁的罪过？什么是这种我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有些人说这是科学技术以及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艺术造成的，而从而反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有些人则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用以换取这种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进步。也有些人则抽象是什么道德和科学文化既互相促进，这话当然是对的，又互相促退。这个后向就是包含着这个意思了，就是指控。